弟兄姊妹平安，这是一个美好的主日啊！我非常感动啊，刚才的敬拜和赞美，我们的圣餐，我都非常的感动。神是活的，他是又真又活的，他就在我们中间，能清楚的感受到圣灵在我们中间的运行。那我们今天呢，还是继续这个系列，我们这系列的题目呢叫做认识圣灵，我已经进到了第五次。我们今天呢还是会重点放在关于圣灵的工作啊这个话题上，我们会用今天这一次呢把圣灵的工作呢讲完。我们今天选取的小标题呢叫我们的软弱有圣灵的帮助啊，这是罗马书的一段经文，所以大概大家能从这标题里呢能感受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会是什么。我们看第一页啊，我们看下一页的 PPT。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圣灵的工作啊，我们前面分了两次呢来解释了圣灵工作的这几个部分。我们第一次讲到了呢圣灵是使人悔改的啊，同时呢圣灵又是引导人进入神的真理，使我们想起神的一切话啊。那上一次呢我们讲到了圣灵是为基督做见证，是荣耀基督的，同时呢他又会赐下许多的恩赐啊，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属灵的恩赐啊，做我们服事的能力啊。那今天呢我们看下一页啊，我们今天的重点的内容呢是要看，我们看下一页的 PPT 啊，是要看圣灵是帮助我们的软弱，替我们祷告，同时呢也是安慰和鼓励圣徒，以及呢是带领信徒的生活和服事啊。那这两点呢我们放在一起呢，我们先要解释一个词，这个词呢在圣经里呢在提到圣灵的时候出现过啊，大家都很熟悉，在约翰福音的14章16节呢圣经说呢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或作训慰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啊。什么叫保惠师，什么叫训慰师呢？我们很多时候读的时候呢光就这个字的意思不能明白，因为今天呢的确没有这么用的啊。你大概能够猜到呢保惠师是做中保来带给你恩惠的啊，来训导你啊，给你安慰的啊，你大概能从这个别的词上能猜一猜。那么回到原文啊，我们就能得着它的意思是什么啊。保惠师这个词的原文呢在希腊文里呢叫 parakletos 啊，它是两个词根啊，两个词根哪两个呢？ para 这个词根呢就我们都猜得到啊，英文里有一个平行这个单词怎么讲呢？叫 parallel 对吗？所以 parallel 这个平行的意思呢就是来到你身边的，所以 para 这个词根的意思就是来到身边，就是跟你在一起，叫 para。 那Kletos 这个词根的意思呢就是招来，那你大概能明白了啊。保惠师的意思呢就是圣灵为神所招来到我们身边来做什么呢？来做安慰，做帮助，做代祷，做中保。所以在这里我们英文呢经常把它翻译成呢叫 comforter 啊，或者呢叫做 helper 或者叫 advocate 啊，这个意思呢都是圣灵是陪在我们这边上的啊。为什么这个点很重要呢？我们要解释一下，我们刚才我们讲到的圣灵那六块的工作里啊，前面四块我们分两次讲到的时候，他无论是教导你也好，他无论是使你悔改也好，无论是荣耀基督的名也好，你是不是觉得呢这个形象很好，很严肃，很高大啊，非常的正义，但是好像有点远对吗？是不是你的老师也会是这样对吗？甚至在教会你会觉得哎呀这个长老这个牧师讲得很好，但是他离我很远。圣灵他如果只是一个远远在上面来找你的错处，或者说呢来每一天只是把话给你他就走了的圣灵的话呢，你怎么跟他建立最紧密的关系？记不记得我们讲到圣灵工作之前，我们也讲到了重生，讲到了圣灵与我们同住对吗？现在圣灵住在哪？住在我们的身体里，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记得吗？那他在我们的身体里他就跟我们是在一起的，所以圣灵是那一位位格的神，现在就在跟我们在一起，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一直跟我们在一起的。所以在一起特别重要， 你要知道，就算我把一个神的道理告诉你，你能不能按照这个道理行啊，是需要力量的。这个力量我只能来到，我在这里讲完，我要下去，我要来到这个弟兄身边，我要陪伴他，我要鼓励他，在他软弱的时候我要扶着他。记不记得有一个摊子在耶稣讲道的时候房顶被拆穿了，然后来到耶稣面前呢？大家都记得这个故事，是谁把他抬到耶稣面前去的？他的四个朋友，他自己去不了。我们今天有多少时候我全都明白，我一个人的时候我也知道当怎么做，但是我做不到。这个时候你想，我多么需要有一个人来鼓励我一下，我多么需要有一个人在身边陪伴我。我会告诉你，如果这是半夜三更的时候呢，就没人。如果很不巧你现在就是凌晨两点的时候你在流泪怎么办？你能找谁？你可以找圣灵。这就是 Paracletos 给你的鼓励，因为他就在那里。所以我们就叫保惠师哈，他是差来，他被招来就是陪伴你，这就是保惠师的意思。好，我们来到，我们看下一页哈，那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帮助我们的软弱呢？啊，那我们圣灵的工作呢？首先我们要先解释一下，他要让我们明白我们的身份，要兼顾我们同为神儿女的心。啊，大家有没有想到，圣灵如果从一面呢为耶稣做见证，他在我们这一面怎么为我们做见证呢？他见证耶稣是为了让我们到他那里去得赦免的恩典吗？他为我们的心怎么做见证？见证你是儿子，你是女儿，那你不要怕。人什么时候需要得安慰啊？你很惧怕的时候，你在凌晨两点你流泪的时候，你需要什么？你需要从里面来的力量。这个力量从哪来？先从最根本的你的身份来。圣灵会先提醒你，你是谁。一切让你怕的原因，当你的身份亮明的时候一下子就消失了。你可能会害怕什么？害怕明天去面试。你可能害怕什么？害怕你今天丢了工作。你突然想起来你都是神的儿子，你怕什么？圣灵说，神把一切在基督里都赐给你了，你怕什么？我们用的经文是罗马书的8:14，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们想一想啊，在这里我们看见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谁？是神的儿女。作为神的儿女，那你为什么要怕呢？你要呼叫他是什么？阿爸父。你知道旧约哈，人和神呢，他到不了这种紧密的连接。就是为什么今天在基督里的人是如此的有福了？大家记不记得大卫犯错之后，他在诗篇里他是怎么写的？他说，神啊，求你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在他里面有一个什么惧怕？圣灵会走的。他这个不是瞎讲的，因为他的前任圣灵就走了。他的前任是谁啊？扫罗王嘛。阿们。扫罗王曾经圣灵也临到他的，后来就走了。我们下一次会讲到圣灵做工的方式的时候，我们会解释不同的。现在大家知道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有多么重要了，他不再走了，你不会再害怕了。我们在座有很多做父母的，你会管教你的儿子，但是你儿子会不会害怕你到一个地步，他说你会把我不要了，你会扔了我吗？他会不会？他会哭，他会闹，但是他从来不会怀疑他爸爸妈妈会不要他的。为什么？因为他就是儿子嘛，他可以呼叫你为阿爸父嘛。这样的信心从哪里来的？就从圣灵来的。所以圣灵在鼓励我们安慰我们的一个根基起点啊，他总是一下把你带回到你的身份。这个很重要，如果有人今天冒犯了你甚至伤害了你， 你原谅他的根本是从哪里来？从你的身份来。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你会在乎一个路人对你的冒犯吗？你会在乎一个还不认识神的人对你的冒犯吗？你知道你有什么了。所以圣灵在这里他做的见证，就如同我们上一次讲到圣灵工作他做的见证嘛，他一面为基督做见证，一面为我们的身份做见证，使我们不再惧怕，敢于去面对苦难的环境。我们看下一页。同时呢，他不是只是说好，我告诉你你是儿子哈，剩下就停了，没有，他会进一步再做。罗马书八章呢，他还继续在讲啊，八章的21节，他说：“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这里讲到一个客观的事实，就是虽然我们是得救的，虽然我们在永恒的地位上已经不再被定罪了啊，在神的眼里你是圣洁的，你已经披戴了基督的义，这些都是真理，都是事实。但是你从现在到见主面的这段日子里，你在地上的时间有没有苦难呢？有的。所以受苦是一个基督徒他躲不过去的话题。你或者为罪受苦，或者为义受苦，或者神要在罪的后果里让你醒过来，让你从罪的捆绑里能出来，或者什么，或者你在服侍他的时候你受逼迫，这些都是一个基督徒会去经历的。但是呢，这样的叹息劳苦有个很美好的应许，就是我们刚才一开始的标题，在罗马书的8章26节，圣经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这是一条应许，大家要把它记住，你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所以信徒虽然贵为神的儿女啊，在等候见主面身体得赎的日子里依然有软弱，依然有苦难。在这段日子里谁在帮助你啊？圣灵在帮助你。好，我们再往下看，我们看下一页怎么帮助呢。我们继续啊，我们就一段往下看啊，先是提醒你你是身份是儿女，再者呢他告诉你会有苦难，但是他会帮助你。怎么帮助呢？在8章26节，我们看见他是亲自为我们祷告的。8章26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哈，我自己是有很多次这样属灵的经历，就是我们的属灵生命啊，它不是一条直线往上走的，它是波浪式往上走的，你会有低谷的。一个属灵的工人，甚至一个属灵的领袖，也是有属灵低谷的。这属灵低谷可以低到一个程度，你甚至连祷告的力量都没有，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候啊？你会有的。你都不知道怎么祷告，你都没有办法跪下来祷告，你都没有力量去祷告，你甚至都想不起来祷告。为什么？因为你在你的急难里，你在抓一切能抓到的东西，你在打一切能打出去的电话，但你唯独不去拨通最重要的那个电话，跟神的电话。这就是我们的常态啊，这是一个基督徒常会碰到的。那如果这种时候圣灵这个老师只是像我们的地上的老师一样说，我已经把书给你了，我已经把教材都教给你了，你怎么就不会做呢？我们地上的老师只是看你的测试成绩的，地上的老师会抓着你的手去写答案吗？圣灵在这里做一件什么事啊？他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替你祷告。这就意味着当你里面一点力量都没有的时候，住在你里面的圣灵在你还不知道的时候，甚至你干脆就不能明白的时候，他站在你的立场为你向神祈求。哦，那我可以告诉你这个很美的事实在哪啊？这说明整个一个闭环全都是神在做，父神在天上听祷告，他在成就美事，耶稣在父神的旁边替我们代求，因为只有他可以求，对吗？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对吗？因为他才是圣洁的嘛。圣灵站在我们里面 在我们的角色上把祷告说出来。你觉得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做了什么？你什么也没做。罗马书八章二十七节，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神替圣徒祈求。哎，这个太美太美了。谁是鉴察人心呢？父神嘛。他怎么晓得圣灵的意思呢？因为圣灵又是一个位格的神嘛，他知道父神是在怎么安排的。那比方说，我如果我跪下来这个祷告，我可能会说，主啊，今天这个人他冒犯我，他真的伤害我，主啊，你怎么不行审判呢？啊，你怎么不击打他呢？这样的祷告父神听不了啊。因为同样在罗马书的十二章，神的命令是什么？他说不要咒诅，只要祝福，为那逼迫你们的人祷告，对不对？那我在肉体里，就算我跪下来求，我的祷告也不是在基督里的祷告，是在我的肉体里的祷告。这个时候呢，我是说了，但圣灵也说了。圣灵说的版本是什么？父神啊，求你安慰这个可怜的孩子，他在他的苦毒里他走不出来，他被仇恨抓住了，你能赦免他吗？这个祷告神听见了，阿们。现在大家明白了吗？祷告有不同版本的。我可以祷告攻击这个弟兄，因为他伤害我，我也可以祷告什么？我说神呐，求你怜悯我，我心里满了苦毒，满了仇恨，我走不出来。但问题是我生命不够的时候，这样的祷告我说不出来。谁在说啊？圣灵在说。然后虽然你发现你在神面前发了一通脾气，但最后你发现什么？你发完脾气以后，你心里舒服很多了，你好像不恨那个人了。这样的事在你没信主的时候是不可能的，大家意识到没有？没信主的时候，你要恨一个人，可能一恨十年的，十年以后你要翻出来再来说一遍的。但现在呢，圣灵又说不出的叹息在你里面，按圣灵按照神的意思替你求的时候，神就听了，他就安慰你了。安慰你就发现，哎，我好像不生气了，这事过去了。因为圣灵的祷告必蒙神应允。我们再往下看，我看下一页。我们再想一想这个安慰这个意思。安慰这个动作太重要了，因为我们明白自己的身份啊，我们在圣灵里呢，我们没有办法自己求的时候，圣灵带我们求，但是这个时候我还是会有个什么状态？我很沮丧啊，我很低落，我起不来呀。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就当你属灵的力量起不来的时候，你做什么事情都做不了啊。这个时候你需要什么？你要先站起来，就像摊子一样，你的腿坏了，你得先站起来。神是怎么安慰人的呢？我们先看使徒行传的九章哈，九章三十一节啊，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是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注意，特别圣经在这里强调是谁的安慰啊？圣灵的安慰。别忘了我一开始讲到保惠师的意思，为什么唯独是圣灵的安慰啊？因为安慰这个动作啊很奇妙，我不坐在你身边，我不来到你最近的位置上，我安慰不了你。但有没有这个感受啊？我离你八丈远，我怎么安慰你？我只会教导你，我只会把话给你，对不对？那圣经在不在这里？圣经是不是绝对真理？是。你怎么听了做不到呢？这个话你听了很对，你一点没得到安慰，没错吧？安慰得是他来到你旁边，所以叫圣灵的安慰。圣灵现在就在这里。所以当你里面啊非常低落的时候，我坚信只要你是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啊，我坚信一定会有一个微小而坚定的声音在鼓励你，一定会有，而且鼓励的方向一定是对的方向，不是去抱怨， 不是去苦读，而是去赦免，而是去起来做对的事情。所以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的第四节，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第六节，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的苦楚。我把苦楚和安慰呢不断地标出来，所以你会看见呢，神用他的安慰来安慰我们的时候啊，目的是让我们能够去面对在地上的苦难。在地上我们一定有苦难的，但是主的应许是什么？我们必有平安嘛。这个平安是随谁所赐下来的？随着这个位格的神圣灵。所以耶稣说他必然要走嘛，他不走圣灵就不赐下来，保惠师就不赐下来嘛。圣灵赐下来就是要把这宝贵的安慰要赐给我们。好，我们再往下看啊，在罗马书的十二章的七节，他说或做执事就当专一做执事，或做教导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那知不知道劝化这个词啊，在原文的动词里面，在希腊文的原文的动词里就是安慰，是同一个词。所以我们当今天讲到劝化，劝化意思你可能马上想到就是我劝这个弟兄去做一件对的事，你知道怎么劝的？安慰他劝的。我拿个鞭子我也可以劝他，我劝完之后他身体愿意了，他心里还是不愿意的。就算他身体去了，他心里是因为惧怕去的，这不是真的。你只要眼睛一转他又不干这件事了。那我安慰鼓励他我怎么做的？我是把他带回到他的身份。我们 David 弟兄上次讲到他一个美好的见证，去戒烟的见证，他记不记得？最后是圣灵感动他，圣灵在他里面有那节经文让他有力量的。地上有多少人愿意戒烟？那是怎么戒的？用强力戒的，对不对？用鞭子戒的，接着教吗？所以劝化这样事，它只有一条路，就是神的爱。神的爱是全世界最有 power 最有能力的东西。大家不要去依靠律法，律法若人让人圣洁，耶稣就不用死了。大家想过这个事实没有？我们今天多少时候得救了以后要回到律法里去？怎么回到律法里去？我说你都知道这个事，你怎么做不到呢？这个有用吗？他还是做不到嘛。他要是能做到，耶稣就不用死了吧。所以耶稣的死一次洁净我们的罪，圣灵来住在我们里面，用他的安慰把我们带到那对的方向上去，然后从这里出来的力量就是无敌的，可以无敌到一个地步，可以殉道的，你信吗？你去看历史上2000年里的那云彩般的见证你就知道了。所以今天我们得着安慰，不是因为啊说主啊我脑子里明白了，不单单是因为这个，是因为什么？圣灵在你里面不停地鼓励你，这个声音一直成为你那最终能够做到这些神盼望你做的事情的力量。所以苦楚和安慰永远都是搭配的。好，我们再看下一页，我们因为时间原因，那我们进到下一个话题。我们刚才讲到了安慰，那最后呢，我要跟大家讲一个大家非常多的时候会问的，那我每一天的生活神怎么带领呢？就是带领，带领是谁在做？也是圣灵啊。他怎么带领的呢？我们用几段经文做例子哈，这几个例子呢非常典型。我们先用的呢《使徒行传》的8章27节啊。腓力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一个埃提阿伯，也就是埃塞俄比亚人啊，有个大权，是个有大权的太监。后面呢，他说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28节，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啊，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在这里是谁跟腓力说去贴着那车走的？圣灵。这是一个非常实时的带领，对吗？在旷野无人之地，圣灵在腓力的里面告诉他，你去贴着那车走。 我想告诉大家啊，你可能读的时候一下就过去了，这不是一个很普通的命令。为什么？因为你会没事去贴着那辆马车走吗？不可能的。这是辆马车啊，这原文里就是 chariot 啊，就是就可你可以把它当做战车，它是个很富有的太监的，是个掌管银库的，但它不可能坐个驴车牛车，它是个马车。马车的意思是有一定速度的啊，你正常情况下你不会去跑着跑跟马一起去跑啊。所以在三十节，腓力是怎么到太监那去的？他跑去的啊。我在想我啊，如果是我呢，我可能就会停下来，我说神呐、啊，你确定是要跑去吗？啊，那是一辆马车，你不先给我搞匹马吗？啊，或者你确定不让他先停下来吗？那我跑去，我都气喘吁吁了，我能干什么呢？我想问你，你就算跑去，你能跟着马跑多长时间呢？三分钟？十分钟？什么叫做跟从圣灵呢？你不去想这些，告诉你就去做，你去做就对了，你做了就明白了。所以他听见他念的书，就问他，然后后面的经文我没有写哈，大家去读一下就知道。这个太监就邀请腓力上车，你知道太监正好读的是哪一段经文吗？以赛亚书53章，整个旧约如果要来说怎么能够让人明白耶稣基督受难复活这最宝贵的真理，要挑一章，就是以赛亚书53章。你觉得这事哪有，全世界哪有这么巧的事啊？马正在跑，我也在跑，我跑到的时候，这个太监正好读到以赛亚书53章，而且正好读到那一段，他不明白，正好用这一段解释耶稣受难复活是最好的。谁在做啊？圣灵。圣灵知道腓力跑得有多快，圣灵知道马跑得有多快，圣灵知道太监读得有多快，圣灵知道腓力跑到的时候他刚好可以问到哪一节经文。你做得到吗？我们没有任何一件事情不在神最精密的计划里面，没有任何一件事情临到我们是神的意外的。你知道这个事实吗？在神那里没有意外，你相信吗？那既然没有意外，那神的本意是什么？想一想，本意是什么？是恩典，不是降灾祸吗？是不是？所以神让腓力，圣灵在腓力心里让他跑跑过去，为的是什么？救这个太监。那太监当场就得救了，当场就受洗了。好，我们再往下看啊，我们看下一个故事，在《使徒行传》的11章啊。这些故事大部分发生在《使徒行传》里，所以《使徒行传》我经常喜欢称它为圣灵行传。11章的第19节，彼得还思想那异象的时候，圣灵向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12节，这是《使徒行传》10章19节啊，在11章12节，圣灵吩咐我和他们同去，不要疑惑啊。同着我去的还有这6位弟兄，他们都进入那人的家里啊。我把这两段经文放在一起呢，因为他讲的是同一个故事啊，分两次来记述。他在讲什么呢？在讲彼得呢有一次祷告，他看见天上有异象降下来啊，最后呢，圣灵在他里面告诉他会有三个人来找你，你就跟他们去，不要疑惑。然后他就带了6个弟兄去了。这是第一次外邦人受圣灵，是一个罗马的军官叫哥尼流。为什么我把这一段写出来呢？因为彼得要去外邦人家跟他一起吃饭，作为一个犹太人是不可以的。如果我是彼得啊，如果我是一个犹太人，我可能就会又一下问一下圣灵，你上次让我跑，这次让我去吃外邦人的饭，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大家想过这圣灵，我们有多少次跟圣灵是在摔跤啊？我们不是去得祝福，因为我不愿意信，我信不了，我觉得不可能。所以你不要说圣灵只愿意带着一个像戴德生这样的工人，不愿意带着你，圣灵愿意带你，就如同他愿意带彼得一样。 我们和彼得的区别是，彼得听了就去了，我在那跟圣灵摔跤摔三个月，我不肯，我觉得不可能，因为你给我指的路全是让我意外的路，我想不到的路，我怎么愿意呢？我这小小的脑瓜那么聪明，我想不通，我怎么要听你的呢？这个是麻烦所在。圣灵愿不愿意带领我每一天？他愿意的。他愿不愿意时时带领我们？他愿意的。这我不愿意。我们再往下看啊，我再看一个例子啊，《使徒行传》的16章。这一次呢，是保罗和他的工人们啊，他们在做什么呢？他们在讲道，他们在做第二次的传道之旅啊。《使徒行传》16章6节啊，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吕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庇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洛亚去。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即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所以圣灵通过什么？通过拦阻和启示引导信徒走神所预备的路，开门和关门啊。你可以想一想啊，我们看下一页，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图啊，在因为这里面太多地名了啊，所以你们想一想，刚才这个是从哪里过来的？从最右边地图最右边的弗吕加这边过来的，然后呢，到了弗吕加和美西亚的边界的时候啊，就是上面这根线的中间啊，这两块地区的边界的时候呢，他们本来想往哪里走啊？往庇推尼，对不对？他们本来想往北走，对吧？在这个时候圣灵就拦着说，你不要往北走。我想问大家，他们往北走是去旅游吗？他们往北走去干什么？去传福音吗？是不是啊？我们今天有没有说我要去做工？你怎么还拦着我不让做工呢？那肯定不是圣灵来，是不是个意外？是个意外。他们去庇推尼，他们本来就是想在小亚细亚这块地方继续做工的，因为第二次传道之旅第一次的时候他们就在小亚细亚这块地方，就在土耳其这块地方，所以第二次他们本来就还想在这块地方继续做的。现在呢，圣灵拦着他们，他们就越过了美西亚，再来到哪？来到特洛亚这块地方，就是最左边啊，土耳其的一个港口。在这个时候呢，圣灵又第二次用一个异象向他们显现，有个马其顿人跟他们说，求你们来帮助我。马其顿在哪？在左上角，看见吗？就今天的希腊的一块地方，也就是我们读到的腓立比书啊，这个帖撒罗尼迦书啊，都是这块地方的。好，他们有这个意向，他们知道了，他们就去了。我想问大家，我们的生命里，你有没有经历过神开门关门的时刻？有。我们这位弟兄的见证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神给他的话，给他的带领，他听了，一方面关门，一方面开门，他就去了。是不是就像保罗第二次传道之旅这个性质是一样的？因为你按照人的想法，那我做这些都没错嘛，你为什么拦着我啊？那你现在站在历史2000年以后，你就能明白了。如果保罗一直就待在土耳其这块地方，哪里有第三次传道之旅？哪里有之后他那么美妙的见证呢？神知道所有的一切，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我跟着就好了嘛。好，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个带领啊，我们看下一页。那你说，那还有没有更深的？有的，那就是什么？神连我要说的话他都给我，你信吗？啊，在马可福音的13章11节，人把你们拉去交官的时候，不要预先思虑说什么，到那时候赐给你们什么话，你们就说什么，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乃是圣灵。所以信徒需要智慧和话语的时候，圣灵就赐给他。这个为什么难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就是当你要去说话的时候啊，他不是个，他说话不是去朗读课文，对吧？ 朗读课文是你看见了这个字你读出来，它是个机械性的动作。说话是你的心里，你的头脑，它是一个联动的过程，你是不能有停顿的，是不是？就是比方说呢，我们跟神的交流，我们更多习惯的这个状态是我跪下来，我求神，神告诉我，神回答我，这是一个交流的过程，这是有实质的。你说的时候神在听，神说的时候你在听，完了你在说话，全是神在说话，哪有这个交流的实质啊？没有了。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圣灵可以实时的在你里面成为你的话语。你经历过吗？要去经历，你要去经历的。作为我自己的见证是，圣灵真的是这么做的，他也真的是这么带领我的。我很多时候我在没有准备，没有像详细的把很多东西写下来的时候的准备，我也会进到这些服事里。那时候谁在说？我很清楚的感受到是圣灵在里面带领我，因为我完全不知道到底要说什么。碰到这种情况下，我就先去祷告了。可能只给我15分钟的时候，我就先去祷告。我祷告完了回来，就是他在说，不是我在说。所以我想鼓励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可以和圣灵的交流到一个地步，他完全就在你里面做主。那你说你怎么可能会没有力量？怎么可能会忧虑，会愁烦？怎么可能没有喜乐呢？好，我们再看下一页，我们最后做一个总结啊。我们稍微花点时间把圣灵带领人的生活和服事呢做一个总结。首先呢，我们看见了我们刚才举的这些例子里啊，都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生活和服事分不开的，对吗？他们所有这些人都在做什么？他们都在做服事，对吧？在做主的工嘛。但同时他们也在生活，他们从这里跑到那边，他要吃要穿。所以我们经常会问啊，哎，主啊，我该怎么样过地上的日子呢？他知不知道约翰福音6章29节说，他说你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工。你说我怎么叫做主工呢？你信神所差来的就在做主工了。我举个例子啊，你说的太抽象，我举个例子啊，我怎么应用在我们身上呢？因为你说我没有去做传道之旅啊，我现在没有去墨西哥传道啊，我怎么应用在我的身上可以应用呢？我如果不认识神的时候，我怎么教导孩子？我教导孩子，你要在这世界的体系里出类拔萃，最好是考哈佛，最好去华尔街。我认识主以后，我怎么教导孩子？你要先认识基督，你的罪不得赦免，你以后死了要去哪里呢？所以你会看见，同样一件事情，我们在生活里最最常用碰见的事情，都是有两个不同的做法，对吗？我里面到底是怎样的，会带出来我外面是怎样的。我外面只要方向变了，就是在服侍神啊，就是在做神的工啊，不是吗？如果你把你的孩子教导成为全世界的首富，你成不成功啊？在世人眼里你是最成功的，在神那里是没有任何价值啊。如果你把你的孩子教导成戴德生，你成不成功啊？你做没做主工啊？你做没做主工？你做了。我们每一个今天的华人，不但要感谢戴德生弟兄，还感谢他的母亲，因为他的母亲在他10几岁的时候流泪为他祷告。你要不要感谢他？但你说他不是在生活吗？没错，他在生活，他更在服侍。阿门。他在不在服侍？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工嘛。你的工作，你的家庭，你的每一分每一秒，你都有两条路可以走的。你走哪一条路呢？是走那条眼泪痛苦一直到永远的路，还是走在基督里喜乐平安的路呢？是在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的路呢？是一夜虽然有哭泣，早晨却必欢呼的路呢？世界的体系
会给你短暂的喜开心，永恒的眼泪。神的带领是什么？至暂至轻的苦楚是为了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吗？我们永远都是两条路的，所以我们在圣灵里，圣灵是怎么带领我们每一步的？他总是让我们去走那对的路，他总是在里面有个微小坚定的声音鼓励你，还跟你起来去走对的那条路。而这条路会有什么特点呢？就是我们这第二点讲的，他总是让你意外的。阿们。你回想一下你自己跟随主的经历，那些最后得胜的经历，一开始总是意外啊，怎么这样啊？哦，他打了我还要我原谅他，那的确是很意外，他就是这个，就是最蒙福的。为什么？因为你事后看，这就成为极大的祝福。保罗和希拉在腓立比的监狱里被打了，对不对？最后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在唱诗赞美主。不是我呢，我很可能就咒诅那些人，我可能就抱怨神了。然后我很意外，圣灵感动我，不停的在我里面像火烧一样感动我，你唱诗赞美他。最后我愿意，主，我愿意，我就赞美他。赞美着赞美着，你发现锁链也开了，监牢门也打开了。所以我鼓励大家，所有的意外，你里面那个声音告诉你往另一个方向走的时候，那从圣灵来的命令往另一个方向走的时候，你先试一下，你跟着他走，你不要怕。今天你的配偶可能得罪你了，你说主啊，我就是要为他祷告，我要为他祈求，求你怜悯他，求你把他带回来。最后你发现啊，你一边祷告，你发现你慢慢不恨他了；你一边祷告，你发现哦，你那些捆绑你的愁苦，那些苦毒啊，就像鳞片一样从你身上掉下去了。否则你怎么经历神呢？否则我们经历的永远都是像一个婴孩一样，一哭就来奶。我一哭，神就要神挪走我的环境。这是一个属灵的婴儿，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吃干粮，吃干粮是什么？神不是挪走这苦难的环境，神是让我们在苦难中成为新造的人。阿们。神改变的是我，不是个环境。神是让海面提升，不是让这个船去绕开礁石，不是让这个船前的礁石全部挪走，神是让这海水水面抬起来，让你的生命抬起来。我们怎么抬起来？靠着圣灵啊，他每一次给到你一个方向的时候，你要跟着他。这就是第三点，愿意顺服圣灵的信心是我们要的。所以你可以想一想，那跑在马车前面的那个腓力，他只有一颗什么心呢？他来不及跟圣灵说下一步怎么办，下一步怎么办，我跑不动了，赶紧。你想一想，如果一个面对逼迫，那法官要说你为什么要传基督，你跟神说赶紧，我现在说话了，来不及了。不是这样的，因为他们每一个人在这之前，他都有一个非常坚定的心在里面。神呐，死就死吧，我也跟着你。不管怎样，只要出于你的，我都愿意。你只要愿意，圣灵就掌你的权。你信吗？你敢不敢？你敢不敢把你的主权交给主？你为什么不试一下呢，弟兄姊妹？你从来都没试过，你怎么知道他有多好呢？你看到一个人在吃巧克力，你就一直嘲笑他，你为什么不吃一口呢？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如果一生当中没有经历一次死就死吧，靠着圣灵在你生命中掌权的经历，你始终是个属灵的婴儿，你始终是一颗种在地里的种子，不知道是生是死，发不出芽来。你怎么发出芽来？你说主啊，我愿意。无论我有多意外，只要这事是出于你的，死就死吧，我就跟你，你愿意吗？你要愿意，你只要愿意，神就必在你生命里掌权。你只要开始动用你的脑子去思考，你一定不会去追那辆马车，你不会的，我也不会，因为我的理性是被罪玷污的。我一开始想，撒旦就开始做工了；我一开始信，撒旦就跑了。你信吗？ 所以最后我用一节希伯来书四章的经文来鼓励大家，因为圣灵赐给人的带领和帮助是及时的，神呢从来不应许啊预先把完整的计划告诉人，但他应许他必然有及时的引导和帮助在我们的生命里。所以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注意随时这个词，随时的意思是什么？无时不刻啊。我们经常在我们的生命里想找一个心灵的永恒的灵魂的伴侣，是可以陪我时时刻刻一天二十四个小时的，他就是圣灵，就是耶稣的灵。耶稣道成肉身，他只有一个耶稣，对不对？圣灵现在在哪？在哪？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信徒的心里。耶稣的灵可以在每一个人心里，他做你随时的帮助。你只要问自己，我愿意吗？我盼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听见这篇道的时候都说，主啊，我愿意。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要感谢你，谢谢您使我们真明白您是一位安慰人的神，真明白在一切难处来临的时候啊，您与我们同在，在一切眼泪里您鼓励我们，您让我们想起我们的身份。父啊，更求您使我们明白您在我们生命里那无时不刻啊那慈爱的带领，那每一刻都愿意使我们按照您话语行的带领。父啊，求您使我们有力量说，主啊，我愿意啊，无论怎样的环境，无论高山低谷啊，无论是我愿意的是在这个环境里我惧怕的，还是我喜欢的，主啊，我都想说，只要你的旨意是这样，我就愿意行。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